杨哲志，如今一样，是毕马威的税务合伙人。今天很高兴在这里来跟各位 F Council 的会员还是朋友啦，去分享今天我们的课题，就是关于香港26年最新财税政策。那今天呢，在我旁边是依法，等一下我也让他介绍自己吧。那今天呢，我们会用大概是一个小时多一点的时间介绍一下四个课题。第一就是2627年最新的财政预算案，香港特区政府的，然后关于一些税的宽减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措施。那这个呢也很大家可能也非常需要非常留意，这个就是意味着香港未来的定位跟财税方面的政策那大家怎么利用香港呢，这个是很关键的。然后后面呢也有一些是电子申报的实操分享25年开始呢，香港要做最低税了全球这个全球最低税 minimum tax。那25年做26年27年就要做申报了，那有什么影响呢，实操上面有什么挑战呢，然后最后呢就是利得税方面我们对于税局的问询跟他们最近对我们的一些挑战的一些重点跟案例的分享。刚才说的有问题我们可能可以在后面还是随时都可以去回应大家的问题。首先第一部分呢每一年可能大家如果有留意新闻的话呢，每一年二月份最后的一个周三，香港特区政府的财政司司长都会发表对于下一个年度，香港的政府的财政年度是从4月1号开始到331，所以在2月底去说从下一个4月1号开始2627年的财政预算呢，就时间就是刚刚好了。那通常里面呢都会讲到一些关于香港经济的一些数据，还有是未来对于财税方面包括是宽减或者是一些新政策都会在里面讲的。那我们看见呢利得税方面呢也是有一些新的税务优惠呢就是在排队了在推出的。那第一个就是左手边的知识产权的使用权的扣除问题。其实在香港如果是一些譬如说是一些专利或者是一些特定的一些知识产权包括了可能是一些版权等等其实从很久很久以前到16年的时候做了一个比较大的修改，但是呢这个思想还是比较老旧税局认为呢如果是无形资产呢很容易是一个避税的工具，所以如果是这一些知识产权是从关联方买进来香港公司使用了，你的那个购入的成本是一刀切的不允许扣除的。那我们吵了很多很多年，这个对于现在这个知识型经济所有的企业都在讲 AI， 所有的企业都在讲怎么去做自动化机器人的等等如果在知识产权上方面你有这个的限制的话是很阻碍香港的经济发展的。所以这个呢一月份的时候做了一个咨询然后最近也有一些公布，然后我们预期在下半年呢就会通过法规，是香港公司从譬如说是内地现在已经有的一个已经是产生了一个知识产权，可以在一个公允价值的原则下购买进来香港是可以拿扣除，那扣除有可能是一开始的时候买了那一年全额扣除，也有可能是分摊五年，也有可能是分摊它的一个有效年期去分摊，这个是在不同的情况可能有不同的税务处理 那这个有什么关键呢？因为香港呢也是很努力的去提升自己在知识产权还是科技方面的经济的一些机会吧。那如果可以买这个知识产权回来进来香港，然后在香港用知识产权去产生利润，那这个利润如果也是在某一些情况之下了，也有可能是可以通过香港现在的这个专利和5%的税务优惠呢，在香港呢，如果你们在香港发展呢，可能那个税务的成本就会大大的减低啊。那这个也是有，如果通过了法规之后呢，我们也可以回来跟大家分享实操上面有什么可以用的场景。然后下面呢，都是对于一些航运业的一些优惠措施啊，比如说大宗商品交易也是，其实不单只是为了我们国家在那个经济方面的，还是用这一些大宗商品的一些买卖里面的一些所谓的安全的问题啊。还有的是更加是希望通过香港作为一个大宗商品贸易的中心，去推动在香港已经落地的一些航运业，那这一个都是要去加强香港作为一个航运中心的一个功能啊。然后呢，右手边也有一个已经是发了一个草案出来了，那个法规的草案就是关于基金。还有是家族办公室有关的税务优惠啊，这个税务优惠其实也是在香港很多年了啊，拿家族办公室的那个税务优惠都通过了好几年了，但是我们在实操下面发觉有一些局限啊，有一些情况是没办法用的，那现在政府也是进一步的去把这一些一些限制吧，把它放松。让基金的免税跟家族办公室的免税可以更加友好啊，大家都可以用的更加多。然后后面是一个简单的介绍，是
利得税
的一些税率，还是一些比较仔细的一些东西吧，还是 16.5 啊。刚才提到的很多不同的税务优惠呢，如果在符合条件之下，都是用半税，就是8.25%来征的。那刚才也提到是有一个Patent Box 专利盒，它的适用税率是5%啊。但是专利盒呢，这不是一刀切，所有的利润都是5%，中间也是有一些计算的过程。所以呢，一般我们看见呢，不一定是全部。整个利润都可以按照5%来征，可能是一部分，譬如说60%、70%。所以这个如果是用专利盒了，那你的信用税率应该就是从5%到16.5%啊，可能每一年不一样啊，也是的。如果专利盒大家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下一期也会来跟大家去分享啊当中的一些情况。然后就交给依法了。
好，对，接下来的话呢，我们这边可能简单介绍一下，就是从合规的方面，或者今年有可能大家最关心，可能也最迫切的一个事项嘛，就是这个香港利得税的一个电子申报。其实呢，电子申报这件事呢，它并不是一个新的事项，它香港税局是从2022到23课税年度开始呢，其实它就有陆续在推出这个事情，就当时呢。过往几年呢，是说如果公司或者企业呢，也可以自行去选择去做这个电子报税，然后做这个电子报税的对应的时候呢，税局会给到一个优惠，就是说，那我们现在如果你选择电子报税的话呢，会有一个月的延期，申报可以再多延期一个月。那从今年开始呢，有一个最大的变化会是什么呢？就这个最大的变化上面呢，就是要针对一部分所谓的受涵盖跨国企业下面的香港公司，那这个他们先今年开始要以一个强制电子申报的形式去报税。怎么是属于受涵盖的跨国企业呢？这个其实更多的是要看回支柱二，就那个 OECD 支柱二下面的影响。那他们的定义一般就是说我在紧接着现在这个财政年度之前的4个年度中， 如果我有任意两个年度的我的综合就是集团层面的综合收入的话呢，我总额超过了7.5亿欧元以上啊，那我就属于现在税法中定义的所谓的受涵盖的跨国企业集团了。那这个集团下面的所有香港公司，涉及庞大香港公司，那从今年开始都要做这个强制店的申报。接下来呢，这个只是第一阶段哈，然后所以我们其实看到，其实香港税局它其实主要目的就是它想之后是在2030年做到一个全面实施，所有企业都是需要用电子申报的方式去缴纳利去申报和利得税的。但这中间的时候呢，从2026到2030年之间的过渡期间呢，目前可能也会考虑一些过渡过渡措施，就比如说在2028年左右的时候呢，可能也会针对部分虽然不属于受涵盖的跨国企业，就它集团整体收入没到达，但假设如果公司自己的收入有一定门槛能到达的话呢，它可能也会逐步去推进这个，让优先让他们也先采取电子申报啊。所以这就大概的是一个目前的一个推进的一个状态。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我就再简单讲述一下这个电子申报的一个核心变化吧。
停一下，我补充一下，这个刚才Eva 提到的受涵盖跨国企业，可能都是刚才我们说支柱二，可能大家都听过，就是每一年的集团总的收入超过了7.5亿欧罗。大概是60亿人民币左右吧，就要做了。其实很多可能大家中间有很多公司，你们的公司已经超过这个门槛，然后在香港的你们的公司就必须25年的财年，就是在我们2026年8月份、9月份要交的税务报表呢，必须做这个电子申报。但是如果你还没达标呢，不代表你不需要关心这个事情，因为呢，如果是第一就是好像Eva刚才说的，可能28年你就会要做了。第一，第二，因为香港做利得税申报呢，需要去提交审计报告。很多时候，如果审计报告在8月15号之前，8月17号之前没有做好的，你就没办法做这个税务报表。如果你自愿去做电子申报，会有多一个月的限期，所以呢，你会。电子申报的 deadline 是9月17号，那你就有多一个月的时间啊，所以这个对于还没达门卡的可能也需要留意，然后也希望大家尽快达到这个门卡了，就是你的公司的业务增长呢就很多了。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就我这边可能简单介绍一下，就如果之前有涉及到香港公司报税的话呢，可能大家都有印象，就我们之前其实香港它算是比较传统的一个报税形式吧，就是它所有的东西呢都是必须要是纸质的签字的原件，然后我们相当于是无论是人手还是邮递的方式，我们要递交给税务局。那主要包括的文件呢，首先就是税务局发的那张空白的报税表，我们先要填好。然后接着呢，如果是香港成立的公司，那我们必须有一份经过公司以及审计两方同时签署的一份那个审计报告的原件。接下来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所谓的税项计算表，就包括我们今年的一个如何从税前利润达到我们现在应税的一个税额的一个具体的计算，这个和内地的企业所得税的调整表也是比较类似的之前我们是需要做到就是把这四份主要这三份文件以纸质的形式去提交给税局。那么在电子申报的形式下面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现在是不需要向税局去填报或者是报送任何纸质文件了，我们其实只需要去报送一个在网上去报一个简化版的报税表，然后呢财务报表和税项计算表呢其实也都是以电子档的形式去提交给税局。但这块大家可能注意到哈，就是我们在这个所谓的财务报表和税项计算表后面，我们都有一个所谓的 IXBRL 的打标的一个概念。那这个概念呢，可能对于我们咱们来讲是一个比较新的，因为它这个打标呢和国内的企业所得税申报也不太一样，他们是基于我们会上传的一些原始档的，比如说是审计报告或者财务报表的一些文件呢，我们需要在上面去做出一个标识，而不是我们手动的把对应的财务数据填报到税局的系统里。然后这个标识的话呢，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就图上面这边就假设哈， 如果我们在财务报表里面会显示一个，比如说收入额是300，那我们可能就需要在对应的地方去做一个标记，说啊，这个其实是我们公司的一个收入，然后再做一个这个标记，然后这个标记后面呢就会相当于是会被那个特定的 IXBIL 的软件去读取，然后并进行啊，包括数据，他们可以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啊，包括他们内部的测算。然后接下来呢，达标的项目的话呢，其实数据也是规定了一些啊最基础的一些达标项目。然后这些达标项目的分类的话呢，我们也列示在那个图上右边。这基本上就包括了这间公司最核心的一些啊基础信息，包括公司信息啊，然后包括我们基础的财务数据、收入、支出，然后以及我们财务报表的一些特定的项目，这些都是需要去做到一个达标的。然后这个达标下面的话呢，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对，然后在完成达标之后呢，我们接下来的整个申报流程的话呢就比较简便了。那我们只需要把刚刚说的已经达标好的财务报表、利得税的一些计算表，以及可能需要填报的一些补充表格呢，那这个补充表格咱们过往利得税申报也有填报的，那这表格以电子的形式哈，咱们都准备好，然后之后呢要通过税局的系统去上传，然后上传之后呢，我们也只在下一步就是在网上会去填报一个那个所谓的简化版的利得税报税表，叫 STP 啊。然后在这个过程完成之后呢，其实有两种形式，就第一种假设是啊，咱们有委任税务代表的话呢，就可以由税务代表去负责去提交啊，去提交相应的利得税那个申报表了。也有可以第二种情况，就假设咱们准备今年自己做这个电子申报的话呢，那也可以咱们自己在网上通过 BTP 进行网签，然后去啊进行一个提交的动作。然后接下来就刚刚也说到 BTP 嘛，其实这个 BTP 的网站呢，其实就主要是税局是基于想要推行这个电子申报呢，它自己相当于整合出了一个新的税务网站。这个税务网站呢，其实是去年7月开始投入服务的。然后网站包括了3个子平台吧，包括了个人税务网站、商业税务网站啊，以及税务代表网站。然后这些网站的话呢，其实在最新的架构下面，他们都是以自然人的一个为基础去进行一个统一的管理的。然后接下来就 BTP， 就是咱们现在做利得税申报的这个 BTP 的网站而言呢，其实公司都可以，就是就以公司为单位的话呢，它是可以去啊指定不同的人员去做授权不同的访问权限。然后这些访问权限其实可以干什么，就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啊，就这个 BTP 上面其实是可以啊报到利得税、物业税，包括雇主申报事宜，包括印花税，然后包括我们可能比较常见内地想申请那个内地和香港之间的注册居民身份证明书啊，就这些事项的话呢，其实都可以在 BTP 网站上去啊进行操作的。对，接下来的话呢，就 BTP 的用户类型上面，就他们也因为出于权限的管理嘛，其实他们也会做一个拆分。然后这个拆分的话呢，就相当于就是说，首先会有一个公司的最核心的负责人，然后这个公司的负责人大概率一般都会是咱们香港公司的董事。然后公司的董事呢，负责去开立咱们这个 BTP 账户，然后接下来可以委任咱们公司的其他员工会去做这个管理员。然后接下来的话呢，就管理员他其实作为第二层级的一个管理状态呢，他其实的权限可能就会更多一些，就是因为他可以进一步去管理一些授权用户。这些授权用户其实可以包括什么呢？就首先就包括了一个税务代表。这个税务代表的话呢，就比如说可能像是我们 KPMG， 就是可以委任我们去作为公司的一个税务代表，去帮公司去进行刚刚所述的那个电子利得税的申报。然后或者咱们也可以委任其他的服务提供者啊，或者公司秘书，就都可以通过 BTP 网站去做一个实现的。然后在这些所谓的 BTP 授权用户之后，获得对应的授权之后呢，那我们就可以，就我们就是作为被授权方呢，就可以代表公司去进行一些特定事项，就公司授权给我们特定事项的一些操作了。这个是一个 BTP 的其实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吧。其实最最核心的点就是现在呢税务局通过目前这个 BTP， 他们可能想做到的一个事项就是说，因为之前主要都是纸质申报，他们想要核查数据或者包括分析数据的时候呢手段都比较有限，那他们现在想要通过这个电子报税的时候呢，就更方便税局从咱们 不同企业之间的那个财务信息上去提取数据，然后不仅是帮他们去做单家公司的一个利得税的计算的核查，也可能会帮他们去丰富一下他们自己内部的一个数据库。然后可能这个也有一个情况，就是他们可能会从集团层面加强一些对纳税人的管理啊，包括可能是啊，也可能他们可能想要效仿咱们内地的金税系统，也可能会结合一下不同同一个行业之间不同企业的一些那个利润情况呀、支出情况，可能会加大一些未来的核查力度。这个是第一个那个电子报税可能有的点，就是重点，他们想要推行的目的。第二个就是刚刚讨论的最核心，可能也是技术上目前最比较复杂的事项，就是这个打标。这个打标我们具体要怎么操作呀？然后因为今年是第一，可能对很多公司来讲都是第一年会涉及到这个事项，打标怎么做？我们要怎么标记？我们选取什么样的工具去做这个东西，去做到这个打标的能满足到税局要求的打标文件？那这些可能都是如果有涉及的话，我们需要提早考虑的。因为今年的话，利得税电子申报的截止日是9月17号，那么到现在可能也就不到4个月的时间，需要如果真有需要的话，那但是还没有开始准备的话，你可能要先开始准备一下。然后第三步的话呢，就刚才也提到了，就它不仅是一个电子利得税申报，它自己作为一个网站的话呢，它其实是想要说。有很多不同的功能，就如果假设，公司希望去找到不同的外部的服务者，比如说我们想找公司 A 去做电子报税，然后有公司 B 去做支出二，然后公司 C 帮我们去做那个香港身份证明书的申请，那这种不同分工下面，我们要怎么样去授权，确保大家能有一个对应的授权，可以干到对应的事情，但要不要额外多的授权？这个可能也是我们需要提前理顺的一些事项，然后包括我们后需要怎么去委任。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考虑啊。对，接下来的话呢，就是其实我们这边简单介绍了一下，就是他们税务局官方网站上也准备了一些他们的官方指引吧，就是如果大家有兴趣了，可以去税局网站上看一下。但是我们个人觉得税局网站上写的比较的晦涩，可能听起来是比较困难的。接下来的话呢，可能我们就继续请杨总去探讨一下。
谢谢，哎，没有没有，我想补充的是，好像刚才 Eva 说了，做了电子申报之后，因为做那个 RXBLL 那个标记的动作，所以我们把这一些税务申报的文档上传的时候，其实他已经立马可以把他要拿的数据都可以抓起来了，这个第一。第二，一开始说这个受涵盖的公司，就是要做支柱二的公司呢。这个电子申报是强制的，没得选择的，所以呢，你必须要做。我们作为中介做这个电子申报呢，其实也是有额外的成本、额外的时间要花。我们比较大的我们的会计师事务所呢，我们自己，譬如说我们公司啊，自己有研发自己的工具去做这个事情。没有的话，可能是你们自己来做，或者是你们请一些比较小的本地所来做了，其实也是可以用税局有一个是免费下载的一个小工具给你做，但是那个我们用过了，觉得很不好用啊，所以这个在合规成本方面呢，也会有一定的增加。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自助二的公司呢，现在税局其实已经梳理了一批了，以前是。这是不是是随机的去分派每一家公司去给不同的监管人员去看，但是现在自助二底下呢，他已经知道同一个集团在香港的所有的公司的分布是怎么样，所以未来同一个集团都是由同一个监管人员的团队，从高级税务主任到那个征税主任。跟评税主任、跟助理评税主任三个人同一起来看同一个集团的东西，再加上这个电子申报，他们看数据容易了。那你同一个集团里面，譬如说这家公司赚钱，那家公司亏本，还是这家公司有不费，那家公司没有，这一些他很快就可以看得出来。所以电子申报跟这个自助化，他们内部的那个调整那个工作的调整呢，我们会觉得未来 税局要问的问题会更加多，还是更加到位啊？这个我们等一下会讲。那所以这个呢，我觉得不是单纯是一个额外成本几千块一年再加上去还是什么，其实背后呢的意义呢，我觉得是更加重大的啊。然后呢，就刚才你也提到很多，就是关于一个最低税的一个情况，也是这个全球那个我们叫做 BEPS 2.0支柱二的情况。这个我们看右手边的那个二维码呢，是我们 KPMG 国际还是不停的去更新全球关于蜘蛛网的立法的情况，跟他们立法以后的一些进展呢，我们都是是一个随时是在这个网站里面可以更新的。那现在我们都是在讲啊出海。很多企业出海呢，其实都现在你们去的国家大部分都在这里了，大部分都已经是做了自助可能这个课题在我们内地讲的不是太多，因为我们中国还没有立法，2026年还没有立法但是我们知道了有关的政府单位财政部税务总局其实已经做了很多调研。甚至乎我们猜啦，法规其实已经写好了，因为法规基本上都是跟国际的这个 OECD 的这个蜘蛛二的那个规条，法规呢，基本上是一致的可能只是有一些本地的一些微小的调整所以我们猜可能法规已经随时可以出。所以呢，虽然说26年我们中国还没有走这个自助二的立法，但是其实背后呢做了很多工作，如果要推这个事情，随时都可以推那我们如果是出海的企业，在外面呢，很多譬如说欧洲国家2024年已经立法了，其实立马在6月底就要做2024年第一次的自助二的申报。所以这个呢，绝对不是一个可以坐着等着、看看观望态度的那种工作了。那香港呢，25年立法，25年生效，那也是6月30号有一个第一个是关于蜘蛛网的一个通知的申报。这个申报比较简单，但是刚才依法提到的，就是刚才说的电子网站，税局的电子网站里面，你也需要开通那个网站。然后在里面去做那个6月30号的补足税通知，你说我不要烦了，我有钱，我请 KPI 做行不行？行，欢迎，但是也需要通过那个网站去委任我们才可以做。所以呢，如果你的公司已经是达标了，跨过这个门槛，需要做自助案了，你们香港公司立马在6月30号了，已经是有第一个。这个合规的程序需要做了，那这个是时间表刚才说25年1月1号开始的财年就要做自助二了，香港。那自助二的那自助二方面呢，它的概念是什么？就是大企业，就刚才说了，就是7亿5千万欧罗每一年的那个合并。收入全球超过这个门槛，他们就觉得你们是大企业。那大企业就要负担这个，还要担起这个社会责任要交最低的税去确保政府的运作可以顺利。那它这个你可以把它当作为是另外一套的企业所得税，因为呢，它的计算的那个概念基本上跟我们几百年。下来的一个企业税的一个概念是很不同但是也是从会计的利润或者是会计亏，就是税前利润、税前亏损作为一个第一步，然后做一的调整计算出来然后再对比那个计算出来，看看你的那个税，他要该交的税。跟你自己的那个税的情况是不是会去到15%不够15%了就要补，超过15%就没事。 但是没事不代表没事啊，是只是你没有补足税的那个税负，但是呢，你还是有一个都挺复杂的一些税务申报的那个责任要去做的，所以这个事情啊，大家一开始应该是大概是2022年推出的时候呢，我们有很多客户啊，特别是一些外资企业，他们准备的启动的比较早，因为他们欧洲已经开始要做了嘛。一开始的时候是比较担心的啊，担心整个集团因为这个最低税补助税需要增加多很多税务成本，但是经过好几年的这个评估还是重组等等呢。我们大部分的客户呢，其实也不太需要给补助税，啊，但是呢，这个合规成本、合规需要的时间的确是多了很多啊，所以这个我觉得大家需要留意。那它的设计呢，香港这个 HKMTT 香港最低补助税的设计，基本上跟国际经济合作组织 OECD 公布的那个基本上是一致的，所以我们也达到了他们安全感的要求。它涵盖的是无论是香港呢，还是海外，在这个也包括了内地走出来香港，可能在香港有一些是控股平台啊、投资平台啊、贸易平台等等，有公司在，有一家你就要做。那如果有超过一家呢，它这个最低补助税呢，我刚才说跟我们的企业税不一样，企业税是每一家公司每一个那个审计报告每一个 P&L。损益表去计算你这一家公司应该有的嘛？它有一点像这个集团的那个概念，它是把你香港公司，你的集团里面在香港所有的公司在同一个辖区加起来，再算计算你的那个集团在香港所有公司交的税有没有超过15%？超过了就要。就没事啊，好像开始说没超过的就要补了啊。那第四点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是6月30号啊，就是2025年的财年12月31号之后6个月，630就需要做2025年的补助税通知。这个通知是相对简单的啊，但是呢，正正经经要做的申报其实是在15个月之后。就是在2027年的331，那干嘛有一个2027年630呢？是如果您的集团是第一年要做这个自助啊，譬如说你们只是在中国内地跟在中国香港有公司，其他海外都没有，你是第一年要做自助二呢，他给你多3个月去准备。但是如果你的集团已经在香港有了，中国有，香港有，可能在欧洲也有，欧洲20年已经做了，所以25年你在香港不是第一次，集团层面不是第一次做自助二，那就是331是15个月，未来都是331啊。刚才说的，你第一年做630只是限于25年未来都是331，所以有15个月去做。为什么要这么久才做呢？因为他要对比的，他刚才是说你在香港这个辖区所有公司是否交税超过15%，所以他必须是你本地的那个企业所得税，香港就是利得税。你做了申报以后，你的财务报表里面也有一个。税务的准备金在内，有一个税务支出，拿这2个数据去对比，有没有超过15%，所以才在这一个331的补足税申报里面，你才可以计算出来自己有没有需要做补足税啊。所以这个是概念啊，所以这个是跨年度的。你看很多的，譬如说我们中国的。企业所得税的税务申报是531是吗？新加坡可能是11月底，香港是8月底，大家一般都不会超过一年的。但是这个就是超过一年，就是好像刚才的意思了。那这个也是已经讲到第4点跟第5点了啊。那第6点呢，就是说，如果你香港很多公司，我们譬如说，我现在在处理一个客户啊。 在香港有差不多是六百家公司，然后怎么办？是不是六百家都要交这个补助税的申报呢？或者是如果真的是有补助税的时候，是不是六百家都要给啊？理论上是的，但是呢，这个因为刚才说这个是辖区的一个概念，所有辖区里面所有的公司呢，其实可以委任指定一家香港的成员实体去代表整个集团去做申报。也可以把这一家公司，也可以代表集团所有公司去交这个补助税啊。那后面呢，这一家公司的补助税还是那个申报的相关的成本跟这个补助税，需不需要跟其他公司去分摊呢？那这个是公司之间的一个事情啊。很多我们看见很多外企呢，他们都有这一个所谓的 tax sharing agreement。税务分摊的一个协议啊，就可以去分摊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内部的事情了啊。然后呢，后面呢也有一些是第七点，是一些反避税的条款，跟第八点呢，因为这一个不单只是本地税，我们香港的税局也需要跟经济合作组织去，还是其他国家的税务机关去负责，所以呢，在补助税这一块。有关的，譬如说是持的去交这个申报跟交这个税金呢的罚款呢，是比我们香港的利得税呢来得凶、来得厉害的，所以这个大家必须注意啊。还有呢，这个是第一年来做，刚才说了，这个概念全新的啊，虽然现在我们欧洲同事已经在。处理20年欧洲方面的补助税申报，所以我们如果在香港要在27年要做25年的申报的时候了，我们可以借他们的经验过来啊。但是这个总的来讲都是新的，所以可能大家要留着多一点的时间跟资金啊，还是这个 budget 啊等等啊。预算呢，等等吧，去处理这个事情啊。那这个就是说，如果真的是我必须要做15%，那我一开始提到的香港不停的推不同的税务优惠，有没有意义呢？那第一，税务优惠呢是所有公司、所有企业都可以享用的，所以如果你公司还没达到刚才说的750欧罗的那个门槛了，就是你不是暂时不是大企业呢，你在香港还是可以用这一些税务优惠的。第一，第二，在这个税务优惠底下呢，香港也有一个假期，这个研发费用假期扣除 R&D enhanced deduction 这一部分呢，这一个税务优惠呢，在资助额底下呢是认同的。就是说，虽然是有一个假期扣除，可以把香港的税负或者是香港的应用税率减低，但是在资助额底下呢，也会同样有一个相对应的调整，所以这一块还是可以用。其他的，譬如刚才说的专利额，其他的，譬如说什么加办基金。或者是离岸收入不征税，这个大家都应该都听过了。这一些呢，在资助额底下就不认，所以你在的确是在利得税可能是零，因为譬如说整个利润都不征税，免税，但是在资助额底下呢，你就要补到15%，的确是有一个差距。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大企业就有这一个社会责任需要交税啊，但是呢还是有可能的，因为呢还是有可能可以用的。因为呢，这个利得税刚才说，利得税申报电子申报底下是9月，9月以后可能是10月还是11月，他就会发这个税表税单给你去缴这个利得税的税金啊。但是这个自助二的时候会推到再多几个月，到下一年的331才发才做申报，然后再发税单给你，你再去补。所以，在这个无论是税务申报跟你要真的是要交税的时点呢，还是有一些 差异啊，可以去推迟一点吧。如果要20%的话，是的。所以呢，蜘蛛二呢，我刚才说也是挺复杂、挺新的东西，可能大家都真的是需要花多一点时间跟资源去处理好这个。那如果你们已经是过了750了，当然要做了。如果你们差不多要过，还是往年，可能是以前年度曾经有一年生意很好，过了，然后因为现在经济不好，跌下来也需要留意。因为蜘蛛二里面呢，他是说看过去4年，如果有2年超过750了，你就需要做了。还有就是我们猜中国在2020年也会退这个事情，如果2020年不退的话，2027年都应该会退，要不然的话呢，其实对于我们的外向型要走出去的企业呢，其实带来很大的困扰啊，所以这个可能大家迟早都要面对的事情。好，然后我也交给依法了，讲一讲一些税局的案。
行，那接下来就我们也来简单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其实作为很多公司的一个相当是税务代表嘛，就是也是会就在日常生活中会协助很多客户去做一些相当于是应对香港税局的一个问询。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总结了就过往几个月期间我们这边见到的香港税局会提出的一些那个问询的一个总结。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图里面。香港税局它其实最关注、最核心或者问题最多的事项呢，第一个肯定还是所谓的离的离岸申报，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利息支出啊，包括一些其他费用的一些扣除，然后接下来呢，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现在呢针对 FSIE，就是23年新推出的这个 FSIE 指明外地收入豁免的问询啊，那其实我看到数量也是有一个上升的，就也是有很多公司接到了一个对应的问询。所以其实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它这块的离岸的关注度呢是一如既往的高，然后这个离岸收入呢就主要就会包括我们所谓的贸易啊、服务啊以及利息收入。那费用方面的话呢，他们针对的问询可能更多的是基于一个纵向的比较，就比如说我们费用上在不同年度期间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波动，以及会质疑我们费用上是否和收入相关，以及特定的针对特定事项的话呢，就是一个利息费用的一个扣除。然后接下来的话呢，其实我们就也想花一点时间去讲一下关于这个贸易和服务的离岸免税，因为其实这个在香港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吃相的点，就是在于香港的税制它和内地其实是有一些差别的。它这个最大的税制，它是一个所谓的来源地征税。这个来源地征税呢，就给香港企业一定的机会，就是说。我现在在香港设立了公司，然后我开展了一些业务，但是假如这些业务对应的一些经济活动，它不是在香港去发生的，那我们就是有机会去做到一个免税的一个免征利得税的状态。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呢，实操中其实税局它是会比较关注这一块的。就我们可以看到上一页，其实税局针对离岸申报这一块，它的问询是非常多的。那么它的问询形式呢，基本上就是。之前是反馈的年限，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是比较慢的。因为一般的假设我们在今年，就假设在当年提交了上一年的申报表之后呢，它这个询问函呢，一般可能会在我们提交之后2到4年之内才会发出，它不会说我们提交那一刻他看到了离岸收入，他就会立马去问询的。它这个首先在问询上，它就有一个延后。然后其次的话呢，他在问询的维度上呢，我们可以看到问的是非常的细致的，基本上问的问题都可以包括几十条的问题，大概10到30条左右吧。然后这个问题的话呢，其实我们也在右边去列了一个比较典型的他们会问的问题，就是税局会关注我们现在申请的这个离岸对应的收入下面的话呢，最大一笔交易的一个整体的交易流，我们是怎么去确定这笔交易、确认收入、我们这个对应的服务啊，或者货物的流向啊，是怎么发生啊，谁来做，就这些事项会是他比较关注的。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香港税局它在案例上面呢，其实是可以拖很长的，最长情况下甚至可能会超过10年，然后一般结案的时间都基本上会超过1年。 对，其实我们总体来盘一下这个现在的一个这个维度上面的话，其实就可能是假设一间公司25年去做了这个离岸的话呢，那可能在30年之前这件事情它都不是一个非常确认已经完结的事项，就涉及在这个年间就是有可能会问问题，然后我们在这个年间也会需要一直看回25年的事项，然后去回答税局的一些问询的，然后这是第一个可能无物和贸易上面的一个离岸免税。然后接下来的话呢，其实我们主要想讲一下，就是针对咱们利息收入。利息收入呢，其实它的大逻辑和刚刚的也是一样是只有针对于我们香港的来源于香港的所谓来源于香港的利息收入才需要缴税的。在过往期间呢，其实比较常见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们也见到就是香港公司它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对于境外的。对于咱们内地公司一个出海平台，然后这出海平台公司呢，它除了承担一个控股职能之外呢，它其实可能更多的还有涉及到一个承担资金流转，资金流转的一个事项。那很常见，就它会从比如说内地公司借钱，内地银行借钱，或者它通过其他的形式融到一些资金，然后它会进一步借给那个内地境外的一些子公司。然后这样子的话呢，我们从香港公司的角度的话，它更多的就会取得一个所谓的利息收入，然后对应的话呢，他也因为这个钱不是他自己的，就也会对应的利息呢，对产生一个对应的支出呗。那可能这个在过往年度，在2023年那个离岸南沙三役制度出来之前呢，这块的话呢，关注度可能更多的是在于我们的利息支出是否扣除这一块，然后利息收入这一块呢，就如果比较简单的话呢，很多时候很多情形下呢，公司都会选择针对咱们现在这种比较简单模式下面的单笔贷款呢，他会选择做一个离岸申报。然后当年的话呢，更多的重点是放在了这个利息支出能否扣除这一块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想说一下 FSA 落地之后这一块的话，利息收入它是有一个变动的。利息收入的变动这一块呢，就是在于刚刚所说的，刚刚就我们在刚刚的一个状态下面的话呢，这个利息收入它不一定能直接符合一个离岸的要求了。这个离岸的要求的话呢，我们需要再进一步看一下 FSIE 制度下面的话，它是否满足规定。这个规定呢，包括哪些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最最最核心的这个就是我这笔利息收入是否有在香港收取，以及我是否满足了一个所谓的经济实质的要求。所以就是在针对同样的一个架构情况下呢，我现在如果针对给越南公司的贷款，我不是那么简单的去做这个离岸的申报了。我可能还需要再多看一步。就我虽然现在这个第一步，我现在判定为离岸了，那第二步的话呢，我需要再去判定的事项是什么？我这间香港公司在香港是否有开展针对利息相关的一些指明的一些经济活动？是否满足了我们 FSIE 制度下面的应税要那个免税的要求？如果不满足的话呢，即便我们的运营模式上面是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的话呢，那我其实对应的这个收入的话，在香港仍旧是需要交税的。那所以这个其实就相当于是说，在 FSIE 出来之前之后的话，税局的关注点就是从判断在案和离案之外，它还会额外再关注一点，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公司的一个 FSIE 下面的经济实质的一个情况。然后接下来的话呢，也有一个比较小的事项，就针对这个利息收入这块，我们也见到很多内地公司、内地集团企业出海会有的，就是我们在香港设立公司之后呢，可能因为国内的利率比较高，或者国内的一些理财产品比较好，我们见到很多公司，它虽然是在香港公司，但是它都会在境内去开一些所谓的 FPN、OIC 这种境那种账户。那这种账户呢，他们在里面存有的资金，其实同时都会产生一些存款的利息收入。那这部分利息收入的话呢，其实也是有一个对应的影响的，因为香港它更多的还是说回来，它虽然是一个来源地分析呢，但它核心点还是要针对于我取得的每一项收入的一个经济活动进行判定在案和离案的，它不是一个公司整体去判断的一个状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就假设我们是基于咱们现在这样的情况我们还是中国公司给香港公司借款，但是呢，中国公司同时自己有一些闲置资金，它放在了那个境内的 FPN 账户。那我虽然从中香港的账上我取得的都是利息收入，但这笔利息收入的话呢，其实我们也是需要拆开来看。 就包括越南这边一些收入的来源的判定，然后满是否满足 FSI 要求。我们在 FPN 这种理财账户取得的存款利息，我们的那个对应的利得税的判断逻辑也是需要重新进行一个判断的，然后这些也可能都会产生一些不同的那个利得税的一些影响。这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案例分析，然后
所以刚才说的我刚才说的支柱二，这个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了。你在利得税方面尽管给你拿到免税啊，但是在支柱二里面是要交税的，所以你利得税是零，支柱二要补到15%，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其中一个例子啊，一个事例吧。然后呢，这个刚才说的这个 FSIE 呢，是在我们已经判定这个利息还是股息这一些被动资产、被动收入，去把它判定为离岸之后，才需要去考虑这一些 FSIE 的豁免的条件。但是呢，我们现在在如果讲刚才说的利息收入呢，其实在判定这个是否离岸收入的时候呢，税局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吧。
这块就会比较复杂，这个就完全是基于每间公司他自己的一个借贷情况，因为我们也看到很多公司，有些公司他会选择比如说外部借款，包括香港银行借款啊，或者包括咱们境内母公司借款啊，或者是可能更复杂的一些内保外贷，就是这种我们理解是基于他的资金来源，包括我们香港公司自己的运营，包括他是否有很多笔借款啊，很多笔借贷啊，然后他的那些资金的一个体量大小啊、频率啊，这些其实都是会对这个利息收入的判定产生一些影，在岸和离岸的判定就第一步产生一些影响的。所以在这个事项上面的话呢，我们就会说就是这个事项我们要怎么做，就包括我现在可能在做的话呢，我哪怕数据现在没有来询问，但这并不代表说这件事情它是一个没有风险点的，因为大家也可以看到，就我们一开始看到就税局它在过往年度在还没有出现利得税电子申报的年度呢，它其实的整体的一个反馈流程是很长的，就我们可能这两年做完之后还没问，不代表咱们安全，就他们更多的可能是比如说事后咱们累积几年之后，然后这个运营体量都比较大的时候，包括利息收入它比较多的时候，他们可能会一起来问，他们的询问还不会局限于就是过往一年，他们甚至可能会说只要在追溯期内有效的时候我其实都可以问，就是你不可以说我只能回复一年，我必须要回复咱们追溯期内所有的一个对应事项的一些问询的。
所以因为刚才说的税局他的看法有一点不一样，也因为刚才说的 FSI 有一些新的规定，所以同样的借贷的一个安排，以前年份你可能说不要紧的，税局已经看过了，问询函问过了，他同意了，不代表现在在剩下来追溯期里面的年份，因为刚才说的不同的情况，有可能他再来问的时候你拿不出文档，拿不出证据，或者是他的看法不一样，他有可能会把以前年度的那个定性为离岸这个问题呢推翻。那推翻一些收入，你说不要紧啊，因为我们的转让定价也做得很随便的，所以呢那个利息收入跟利息支出其实中间的利差很小，要加就加吧，也没关系，但是也不要忘记香港的利息支出扣除的相关法规是非常老旧。简单来讲，如果香港公司付出去海外的贷款，就是海外的借贷人的那个借贷人是一个海外公司，他没有在香港交税，这个利息支出基本上是不能扣除的。我们碰见太多太多这一方面的情况了，就是好像这一个以前是 OK， 现在跑过来看了以后不 OK， 然后说利息收入要交税 OK 我交了，但是利息支出他不给你抵，所以突然间呢，你的那个有效税率不是 16.5% 了，就超级高。所以这个我们看见很多我们中资企业都碰到这个那个情况，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都有可能这个情况了。
对， 就这一块，就是刚刚说的，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可以，就是可以看到哈，就是税局它如果咱们结合离岸申报和 FSRE 两个一起来看的话，其实您可以看，就看到就是这个问询的话，它其实已经占到了三分之一左右了基本上都是针对我们这些利息收入的一个判定，然后接下来对应的话呢，您可以看到利息支出的扣除，就这些，就相当于刚刚那个摄像在税局的关注点是非常高的。所以如果我们公司未来计划有这些的那个潜在的一些资金安排，或者现在已经有了一些资金安排的话呢，那这个事项上，我们建议可能还是需要从头进行一些梳理，或者是要稍微注意一下相关风险啊，包括我们要如何预防这一块。然后那个我们今天的分享可能目前的时间就差不多了然后所以接下来应该是问答时间，如果大家有问题就可以随时提问，我们这边也可以再解答一下。
好的，好的，非常感。第二个是老师刚提到的2026年6月30日 TAT 通知，这个是什么事项？
这里看见了，就是作为这个25年的香港补助税资助二底下，先要做一个通知。其实这个通知呢，基本上都是交给一些地本的资料，譬如说香港有什么实体在里面还有呢就是最终的母公司是谁。在哪里要交这个 GIR 就是一个 Global Income Information Return，这好像是一个集团的一个总的一个报表在全球省一个国家去交就可以但是你需要，譬如说你的总部在英国，你在英国交了这个 GIR，那你就需要在香港跟香港税局说，我在英国交了 GIR 了。你找他去拿吧，你找英国的税局去拿吧，所以这个 TUT 的通知比较简单，有一点像我们的国备报告的通知比较简单的，比较容易的。但
好。
是真正经要做的申报，其实在2027年的331还是要还是630。
好，然后下一个是问，一般因为什么样的原因会处罚问询？
处罚问询是刚刚说的这个 TUT 的这个法是不是？这个连带法律责任。
应该是的。
你迟了，还是你的里面的东西，里面的披露的信息错了，那就会有处罚了。
好的，下一个是问老师提到的满足经营实质，这个经营实质具体指的到底是什么？
这个的话呢，如果是针对 FSRE 的经济实质的话，这一块其实相当于是还是要回归咱们现在可以看到哈，针对不同的指明收入指明外地收入呢，其实税局是有相当于现在可能有大概六个大类吧。这六个大类呢，税局所谓的经济实质要求，假设我们取得了利息收入的话呢，那我们是要针对取得利息收入对应的可能是借贷。借贷的一些活动上面，我们要在香港是有一定的经济实质的。然后，如果是股息的话呢，就是要针对我们子公对于境外子公司的一些管理和控制。所以，就相当于是呢，它这个经济实质不是一个很泛泛的要求，就我在香港有人有场地就够了。我们可能要更多去看的话呢，其实更多的是要基于我们的收入类型。然后包括我们对应其实税局要求的对应经济活动，针对这个收入类型的对应经济活动是什么，然后我们要在香港去做到这个对应的事项，那就可以满足到这个经济实质要求吧。
你看这一些被动收入呢，都是从持有资产所产生的，债权、股权这个知识产权等等，刚才依法提到的这一个经济实质，其实就是我作为一个资产的拥有人，我去管理还是持有，还是要把它处置，这一些有关于这些管理这个资产的动作的工作，都需要在香港进行。所
好。
以有可能是你在香港可能有一个很大的贸易的业务，但是同时在这家公司是持有了一家在不知道哪里的一个子公司的股权，但是没有人去管那家公司的，因为那家公司总可能是在上海还是在哪里去管。但是香港这一个平台只是做贸易，但是它没有针对于这个股权 做了任何的管理了，那这个 FSI 里面的经济实质的要求你就没办法去满足了。虽然你可能已经有上百个员工在做贸易，但是因为他没有对于这个股权做的工作，做的功夫，所以都没办法满足。
好，然后关于刚刚那个问询的这个问题，然后我们这边提问者他我补充了一下，他是那个有字打错了，他是想问一下，就是触发这个税务问询一般都会有哪些情形？
您说触发税务就是刚刚说的那个税务局的问询函，对吧？它
对。
问询函的话呢，它主要还是要基于咱们企业的一个过往的申报的一个情况嘛。那首先最容易触发的肯定就是我们在申报表里填了一个离岸收入，因为香港利得税申报表是专门有一个地方去填，假如我本年是否有任何的离岸收入的。那如果填了这个的话呢，那金额又比较大，那是肯定会触发问询。然后其次呢，那就是刚刚说的这个费用抵扣相关的话呢，如果我们这个费用波动很大，今年假设我可能利息支出是10万块，然后明年我的这个利息支出变成了1亿，那这个波动上面的话呢，数据也会来问这个费用这一块呢，更多的可能还除了这个利息之外啊，可能甚至还有集团之间的管理费呀、服务费呀。就假设这些费用上面的波动比较大的话呢，数据也会发信去问的。然后接下来的话呢，可能就是有一些就是税收抵免。就假设我们公司取得了收入之后呢，那在国外有交过税，那我们这个拿回来去在香港其实是可以做到一个那个利得税的抵免的。但这个抵免的算法呢，也不是说我们在境外交了1块钱税，然后就可以在香港去抵1块钱，它是会有一个比较复杂的计算。所以税局往往就是，如果我们有这样子的情况呢，那他就会看到咱们在利得税计算表里会有这单独的一些那个披露嘛。他看到这些披露的时候，他有疑问，他也会提出问题的。就相当于他其实还是基于咱们一个过往的申报的话呢，他可能更多的是从人工啊，或者是因为他数据也是每一个公司都有一个评税的人员主任嘛，那评税主任他会就这个基于对公司的了解发出一些问询。
好的，
原因是他感觉他怀疑你交的税交少了，这样，所以他就会问了这个。
好的，感谢老师的回答。然后下一个是问老师，刚刚有提到电子申报，如果公司目前没有达到强制电子申报的条件，但香港又推行30年全面电子申报，老师比较建议在哪一年开始准备电子申报事项？
刚才说也会增加成本吧，所以如果成本方面你们是 OK 的话，我建议是下一年26年就开始，其实是进越早越好啦。但是25年呢，第一是强制要做的吧，你就不要跟人家去争，就是去啊，对，因为我们也很忙啊，也做这些强制的必须的。但是这一批第一批做完以后呢，下一年可能我们的空间会比较多，那你相应来做啊就好。因为干嘛要提早来做呢？虽然一般一这一边我们说他抓数还是拿数就会容易了，但是呢，我们这里呢，我相信大家都不在香港，要纸本这个 paper 的那个要签字呢，的确是比较麻烦的，所以呢，通过这个电子申报的模式，其实对于大家的工作也是方便的，所以我就会建议是26年吧，
好
下一
的，
年，对，下一年，
下一年。
下一年。
好，然后下一个是问，大型跨国企业的认定，如果我们公司在25年底被出售了，去看过去4年集团合并收入超过7.5亿欧元的这个条件，只需要从新股东下面看吗？那就是本年是第一年，还是得看原股东过去4年的集团合并收入呢？
两边都要看啊，但是你原股东这一边，因为在25年，尽管你是年底，也更加是需要你去做了。如果不是年底的话，尽管是一天，你1月2号你就卖掉了，你这一边其实都要做 这一边的算到了。
好。
所以新的那边，如果他们也是大集团，他们也超过了，四年超过了7.5，所以他们也要走。
好的，下一个问题是问，增加成本指的都是哪些成本？是工资？
工作量的成本，我们中介的成本。
对，就是相当于刚刚说到嘛，就是我们会涉及到呢，它电子申报它会有一个打标，这个打标的流程上，目前我们实操下来的话呢是比较花时间的，它甚至可能会比我们纸质申报的时候花费的时间还要再多一些，因为相当于是我们会需要在很多财务报表上再手动的去相当于是对应到这个。收入是要做一个额外的标记，那可能我们之前做纸质申报的时候，更多的就是那个在那个计算表里面去反映这件事情。那现在我们就可能额外要做多一步，就是我们需要去基于这个财务报表，然后我们要去做打标，然后我们要形成一些电子的文件，然后要上传数据，这些在整体的流程上面的话，目前是会比纸质的稍微复杂一些。它只能说是节省了一些文件流转的时间，因为纸质的话呢，更多的是之前所有的报税表要签字，然后财务报表要签字，然后很多东西它其实都是需要，无论是公司董事签字、审计签字，或者包括税务代表签字，它是很多东西要寄来寄去签字，它可能更多的是节省了一些这种文件流转的时间。但是呢，其实从另一方面来讲，它是对于前期准备。包括哪怕第一年我们要刚刚说提到的，到底用哪个软件去做这个标记我们的选取，然后我们员工，无论是员工还是外部的税务顾问，他都会有一个和公司对公司的一个财务数据的理解，然后包括我们后续要怎么做标记，第一年这些功夫上面其实都是要花时间去做的。
好，然后关于刚刚上一个就是，上一个问题，然后他问说，如果就是考虑电子申报的话，就他们还是需要考虑一下前股东的集团合并收入，对吗？
您的意思是？
电子申报这不关股东的事呢，因为电子申报就是按照你香港，电子申报就是香港利得税嘛，所以就是针对于这一家公司的一家公司的实体，他自己，如果以前25年年初的时候，他是超过了7.5，那就要做电子申报了。
好的，好的。然后我们腾讯会议这边有收到一个问题，是想我这边也发给老师看一下。然后他是想要问一下说，香港蜘蛛二申报要求当中，哪些集团内？指定一个单体交即可，哪些是必须每一家香港实体都要提交的？
没有，在法规之下，他这一个申报义务跟交税的义务是共同承担的，集团里面所有的公司，所以理论上，如果你自己不选择某一家公司的话，所有公司都要做申报，那应该没人会这样做吧？
对，就是咱们需要做一个内部指定，然后如果指定完了，就单家实体就可以做到这个补足税的通知以及补足税申报表的一个提交了，就这个都是可以通过指定，咱们内部指定去实现的。
所以如果一些比较大的集团，可能集团里面有不同的板块等等，可能是先需要内部要协调哪一家去交。
好的，然后。刚刚说到了新的问题是问 UR7亿元的门槛指的是收入吗？还是利润？如果集团达到了，但是在香港的公司是亏损的，那香港公司还需要补税吗？是否要从哪年开始操作"蜘蛛二"这个最低税的要求？
25年开始就要做了，香港的法规25年已经生效了。那亏损与否，理论上是不需要，应该可以这么简单去回答你，亏损是不需要交补助税， 也要看啊，因为如果刚才说的有税收的优惠，或者是有税收豁免呢，其实也有可能是有一个亏损的情况，所以也要看啊。但是到最后都是因为这个要计算那个 ETR 啊，这里写的就是有效税率的。中间关于自助二的调整也是挺多的，我们看过应该有100多个项目是可以做调整啊，不是说每一家公司都要做100多个调整，只是可以调整的项目有100多个，所以很难这里去回答你亏损是不是就不需要，但是这个亏损呢也有另外一个情况是你有没有做抵延税，deferred tax。